见广播。
富家女一举种善因，贫家女涌泉相报。在中国历史长河中，流传着不少知恩图报的词句，比如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，一饭之恩当永世不忘，犹有报恩方寸在，不知通色竟何如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等。自然知恩图报的故事也是数不胜数。清朝梁功臣劝诫录中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。通常在人口稠密的地区，每逢良辰吉日，常常会有十几户人家在同一天嫁女或娶妻的。在某个吉日，一户富裕人家和一户极度贫苦的人家同时嫁女儿。半路上，两家送嫁的队伍相遇，又恰好遇上了大雨，轿夫们就将花轿放在游艇中，然后四散寻找地方避雨。贫家女在轿子中一直哭泣，甚是哀伤。富家女心下也被触动，就派婢女上前询问。
女子嫁人远离父母兄弟，确实很难过，但你为什么伤心难过到这种程度呢？
贫家女道，
我娘家本来就很穷，所嫁的又是乞丐的儿子，以后的日子不知该是怎样的辛苦，所以如此悲伤。
富家女听后心生恻隐，彼时按照风俗，在新娘的两个袖子里必须放上有分量的东西，俗称压袖。富家女的袖子里放着两个袖囊，里边各有一个金锭，大约重20多两。富家女就将其拿出，让婢女送给贫家女，并说，
你我萍水相逢，没有什么可以相赠的，拿着这个来维持生计，或许不至于马上受冻挨饿。
贫家女十分感动，接受了富家女的好意，正想询问她的姓名时，正好雨过天晴，轿夫们已经聚集过来，抬着轿子朝着不同方向前行了。贫家女内心不免有些遗憾。到了夫家后，贫家女拿出获赠的金子作为本钱，让她的丈夫从事经营活动，并借贷给别人赚取一点利息。慢慢的，家里有了积蓄，又投资做大生意，家业开始兴盛起来，于是广泛购置田地、房屋等产业。不过在置办产业时，田庄一定要两处，房屋也一定要两所，本钱以及所获得的利润必须相近。众人都不理解其中的用意是什么。贫家女家境富裕后，与丈夫皆乐善好施，被乡里人称为善人。只是二人在子嗣方面有些艰难，直到结婚10多年后才生了个儿子，因此将其视作掌上明珠，还找了乳母来喂养。乳母刚来时，其他婢女仆人都指着屋后的阁楼说，
每天早晨主母洗漱完毕，就会捧着香并退下人，自己登上阁楼，你千万不要上去，否则一定不会被宽恕。
乳母问是何原因，众人都说，
我们这些人有的来了10多年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你只要遵守这条规矩就好了。
在乳母的照料下，贫家女的儿子渐渐长大，慢慢也能走路了。一天，他突然想要爬阁楼，乳母极力阻止，但孩子又哭又闹，乳母没办法，只得跟着他一起上了阁楼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，只有一个香案供奉着朝南的一座神龛，用布帘遮盖着。乳母有些好奇，就掀开了布帘，看到里边的东西后不禁失声痛哭。有仆人听到哭声后就去禀告了主母，在主母面前，乳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问他为何痛哭，乳母说因为看见悬挂的绣囊与自己出嫁时用于压绣的东西相类似，
那日出嫁时行至途中，将绣囊中的金锭赠与另一位出嫁女子，那时我的娘家和夫家都很富有，所以并不在意，更不知道这有什么可贵的，如今落魄至此，是以触景生情。
说罢又哭了起来。
主母问他，你是何时出嫁的？
乳母以某年某月某日应答，又问，当日出嫁时是否遇雨？
乳母说，如果不下雨，我的绣囊还会在的。
乳母闻言默然，也没有怪罪他，只是命人找来他的丈夫。
乳母以为主母要将自己赶走，更加悲不自胜。
第二天，主人家张灯结彩，还请来了戏班子唱戏，并将族人都召集到家中，似乎有什么喜庆的事情。
当时厅堂上摆了两桌席面，设有两个上座，旁边还摆放了两张长桌，上面放着一尺高的帐布册籍。
主人主母先是让四个仆人请在外间的乳母的丈夫进来，接着四个婢女簇拥着乳母从内室出来，主母让仆人婢女将他们按住坐在上座，随后主人主母倒身向二人跪拜。跪拜完站起来后，主母道，
当初承蒙赠送金子的就是我们这对贫贱夫妻，没有您的善举，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。将绣囊收藏保存是为了不忘恩情，日日顶礼膜拜祈祷是希望有一天可以与您相遇以报恩情，将财产分成两份是表示不敢独自享受所获利益，如今上天再次促成了我们的相见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我们将不必怀着无法报恩的遗憾离开人世。现在所有田产的账簿都在这里，分成两份，我们一份，另一份归您二人所有，
并请族人作证，没有人表示异议。
乳母夫妇骤然之间惊魂未定，只是连声说，
不敢不敢。
乳母夫妇劝他们安心坐着，然后捧杯敬酒开席欢庆。一直吃喝到二更，将乳母夫妇送到东边的院子住下，里边家具摆设一应俱全，与主人家的没有两样。乳母夫妇本就是富家出身，也就很快适应了。乳母寄养在别人家的女儿也被接了回来，长大后嫁给了主人家的儿子。这真是富家女一个善举种善因，滴水恩让贫家女富裕后涌泉相报，而上天也是看到了她那颗真诚的报恩之心，才赐予他福泽，并成全了他。